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后发现枕边人
竟然和
你
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力
解
决
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佳丽，现在在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主持《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也希望在这半个小时的时光里面呢，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一下夫妻之间的冲突到底是怎么样展开，我们又需要学习用怎么样的方法呢，去结束这种冲突。同时呢，我也想到冲突呢并不一定都是坏事，对不对？如果是健康而又理性的夫妻啊，会让冲突拉近彼此间的距离。那说起婚姻生活，有很多喜乐的部分，但是冲突呢也是少不了的，因为毕竟是两个不同环境之下长大的人，而且我们也在节目中说过，其实啊，男人和女人有很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呢，就似乎已经注定了会有冲突。那么圣经里面的经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罗马书8:28的经文。如果将这个呢应用在夫妻生活的这个不协调冲突上面呢，也就是指夫妻能够透过处理冲突的过程，让两个人呢有机会一起成长。那从表面上看，夫妻冲突呢是必然的，那一般夫妻到底对双方起冲突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处理的呢？今天呢，用一些时间跟大家思考一下，到底在婚姻里面你是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冲突，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夫妻之间的冲突争吵的呢？不知道在夫妻争吵过后，两个人是怎么样和好如初的呢？在我观察的很多夫妻生活里边呢，有很多时候在冲突起来之后呢，总有一方呢会采取退避的态度。我们说退避的态度呢，其实是有一方或者是两个人呢都想息事宁人，不想硬碰硬的，于是呢就采取退避的方式。特别呢是一些男性，一些丈夫，多数呢都会采取这样的处理方法。譬如两个人拌嘴了，吵架了，那做丈夫的呢先来个冷战，沉默，看电视，上网，看报纸等等， 这些都是典型的回避方法。一般来说呢，当做丈夫的和妻子起冲突的时候啊，由于男人在言语辩解上面呢，总不是女人的对手，他们便认为既然在说话上赢不过对方，那就选择闭口不言。闭口不言带来的就是一场冷战，这呢可能是对付很多妻子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我们说过，女人呢在婚姻里面呢非常的注重关系，如果先生两三天都不讲话，做太太的呢很快呢就会憋不住了，就会主动来说话了，对不对？那另外呢一种面对冲突的处理方式呢，就是有的人呢总是要赢。有些人的个性呢真的是凡事据理力争，绝不肯低头的。那么在冲突的时候呢，他们如果没有办法在言语上得胜呢，就会用其他极端的手段来达成了。有一些男人呢可能是摔东西、打骂，甚至以武力手段来威吓对方。而有一些个女性朋友呢，有些呢可能像中国俗语所说的一哭二闹三上吊，那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总之目的呢就是要把对方压下去。那在这说一句，如果双方都坚持用这种非赢不可，要跟对方拼到底的心态呢，最后呢这个婚姻呢真的是不容易维持，而且呢弄不好呢还也出了悲剧呢。有些人呢不会用以上的两种方法处理冲突，他们会学习让步。如果夫妻中有一方认为仅仅为了一些芝麻蒜皮的事儿，把家里面闹得满城风雨、鸡飞狗跳，实在是划不来的、不划算，于是也不管谁对谁错，他个人呢都愿意先行让步，也不争论，还呢自行的承担一切的过错，那其实这种方法呢在表面上呢似乎是让步了，维系了这个关系。但是呢我也想到，这种压抑自己委曲求全的处理方法，也许表面看起来呢可以让整个家相安无事，但是却没有能够真正的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那彼此的需要呢也没有真正的得到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一个人呢如果受压抑太久了，有的时候可能会做出一些反常的事，甚至连当事人事后也感到不可思议。那还有一种面对冲突的方法呢，就是妥协了。这是说到双方一定呢都有对和不对的地方。当然起冲突，我们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不对？可是呢总有一方呢愿意退让来满足对方的需要，而另外一方呢也愿意退一步，因为他看到自己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已经先愿意妥协了，所以自己呢也就更愿意退一步来迁就对方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么好了，彼此之间呢夫妻两个人都愿意各让一步，于是大家就相安无事，天下继续太平。那我们说争吵之后的妥协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呢它也不失为夫妻生活上的一种艺术，彼此都愿意做出妥协也是不容易的。另外一种呢比较积极的方法，就是要解决问题了。双方都觉得冲突呢可以提供彼此成长的机会，那虽然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常常会让一方或者是双方心情上呢都很难受，甚至带来痛苦，但是呢两个成熟的人，他们认为只要双方一起努力，总可以找到适当的方法来解决两个人之间的差异问题，于是呢就认定这个观念，双方都愿意一起来学习成长。那我们说刚刚说到的第四种、第五种，就是妥协和解决，这两种呢是比较好的处理方法，而另外三种呢，比如退避啦、要赢啦，或者是让步呢，其实都不是属于良好的处理方法。 这三种呢，是其中一些表面上呢，确实可以暂时的解决夫妻的问题，但是长远来说呢，还是不能够帮助彼此的成长，也不能够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下一次你和你的另一半再有冲突的时候，想一想，好好的面对它，两个人共同解决它。而解决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两个人为着对方着想呢，我们小事化无，对不对？还有呢，就是真的借着这种冲突呢，让彼此的关系可以拉得更近，那就是在冲突过后能够有成长的机会。那还有呢，我也想说到的就是说，刚刚说的一些个夫妻的冲突呢，其实是啊可以解决的，也有一些个冲突呢是不断的升级的。冲突往往都是从一些小的事情开始，然后慢慢的会升到不能收拾的地步。那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已经是感情呢受了很多的伤害，心里呢有很多的伤口。夫妻关系的破裂呢，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的这种冲突啊也是有一些阶段性的。中国有一句成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不对？有些夫妻闹到要分居了，要离婚了，我觉得都是因为啊他们的心里面积存了太多太多，好像那些个垃圾，很肮脏的垃圾，很久都没有清理，这就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积怨。有一些夫妻呢到了非要见这个婚姻辅导专家的地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不容易挽救了。我知道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已经五六年了，本来呢是恩爱的夫妻，可是蜜月之后没有多久就开始出现不同的意见，偶然闹闹分歧，却是没有适当的处理，结果这些小的分歧呢就逐渐的演变成为互相的赌气、争执、吵架，最后变成动手打人。后来虽然尝试找婚姻这个婚姻辅导员，但是却因为积怨太深了，两个人都不肯原谅对方，最后呢还是以离婚作为收场了。像这种例子呢，其实我们身边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夫妻之间虽然冲突难免，但是在事情还没有闹大的时候呢，就应该去面对它，去解决它。那我们说到有一些啊婚姻的冲突呢，它在演变当中呢有一些过程，那希望可以从这些个错误当中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可以得着警惕，以免呢重蹈覆辙。那我觉得不论我们的婚姻在哪一种光景里面，如果夫妻两个人都诚恳地抱着一个愿意学习的心态，彼此谦卑，也愿意学习改进，不管怎么样糟糕的婚姻呢，其实都是有转机的希望的。问题就是两个人愿不愿意互相的原谅，愿不愿意继续的走下去。所以这种心态的调节呢，还是非常重要的。
小小的时候，喜欢牵着爸妈的手，听风在笑，听雨在愁，欢乐中分享我们的所有。长大离家的时候，才知道那是种温柔，再回头往事已留在风中，但我却又频频回首。再多年以后，爸妈的手还是边走边粗边走，我可以牵着爸妈的手向前走，因为耶稣为我们守候。哦，岁月悠悠， 在主里相知相守。时光匆匆地流过，妈妈的手开始颤抖，不变的爱和不变的温柔，紧紧中我们相伴走过。在多年以后，妈妈的手开始变厚变粗变重，我可以牵着妈妈的手向前走，因为耶稣为我们守候。相知相守，在多年以后，妈妈的手开始变厚变粗变重，我可以牵着妈妈的手向前走，因为耶稣为我们守候。
我们说到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应该要及时的面对。在小丘还没有成为大山之前呢，先将它铲平，就是需要采取主动了。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尤其是夫妻两个相爱的人，都很讨厌这个对峙的局面。事实上，我们总有一个迷思，那就是相信时间会治疗一切。然而，事实是时间绝对没有办法治疗一切的。只有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以及上帝的爱，可以为一个冲突、问题或者是危机带来真正的医治。但是我们常常不肯面对问题，反倒是拖延耽搁，财务有问题就一拖再拖，直到它成为一个危机，甚至寻求原谅的时候呢，也是拖拖拉拉的，直到形成长久的伤害。那应该为孩子订立行为界限与规范的时候呢，却迟迟的拖延，直到孩子们遇到真正的大麻烦。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如果故意的忽视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够使问题自动的消失。现在其实就是要采取主动的时候，在小丘还没有成为大山之前，就先将它铲平了吧。朋友们，今天呢，我在这里很愿意跟您分享《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八节的经文。这节经文呢，告诉我们一对弟兄的恩怨。第三节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第四章的第六节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 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呢，却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就是这对兄弟该隐与亚伯他们之间的恩怨。在现代社会，如果有人活到100岁呢，我们一定会觉得他已经是很老很老的了，是非常稀有的，大家呢都愿意更照顾他啊，他是一个不简单的老人，能够活到百岁了。可是啊，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他们活得比现在的人呢要长寿得多。圣经说到亚当呢，他就活到了930岁，那个时候他的子子孙孙呢也就越来越多了。他可能有好多好多的孩子，但是啊，圣经里面呢却只提到他其中的3个孩子的名字，那该隐和亚伯就是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经文也告诉我们，该隐是哥哥，他长大之后呢在田里耕种，弟弟亚伯长大之后呢就是这个牧羊人，所以他们两个人选择向上帝献祭所取的供物呢也不一样。那自从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之后，他们也知道人若犯了罪，就必须宰杀牲畜，以它来代替人受罚，一定要流血才能够赎罪，我们呢就把它称作是献祭。那这样的方式一直持续到啊，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罪人受死为止。我们说在新约的时代呢，献祭的这个制度呢就没有了。那当时我想亚当和夏娃一定曾经教导他们的孩子有关献祭的事。那有一天呢，亚伯呢就从他的羊群中挑选了一只羊作为供物献给上帝。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呢，说到亚伯的时候，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相信上帝也顺服上帝。该隐呢，他就摘了一些农作物当作祭物献给上帝，那该隐的农作物呢上帝却不接受，这就让该隐非常的生气，对不对？那么呢也因着这样的缘故，他就痛恨起他的弟弟来了。那经文里面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天呢这兄弟两个在田野的时候呢，本来开始是说话，后来呢就动起手来了，该隐就对亚伯下了毒手，把他杀死了。想想看，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兄弟之间互相的仇杀。作为父母的亚当和夏娃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非常非常的伤心。那我们说到上帝他为什么喜悦亚伯的祭物呢？因为上帝他明白赎罪必须要有牺牲，要流血才能够代赎。那在新约圣经里边呢啊，保罗呢说到这个亚当被杀的儿子的时候，亚伯他就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
迎接灿烂的阳光，享受心灵的舒畅，我有主的平安，我有主的平安。
我是在辽阔的原野，倾诉大地的赞美，我要宣扬主爱珍贵，宣扬主爱珍贵，
有主的爱同在，人生与生命 喜乐的心敞开，因有主爱同在。有主的爱同在，人生旅程一路轻快。心敞开，因有主爱同在。迎接灿烂的阳光，享受心灵的舒畅。我有主的平安，我有主的平安，奔驰在辽阔的原野，倾诉大地的赞美。我要学主爱珍贵，宣扬主爱珍贵。有主的爱同在，人生旅程一路轻快。无论任何困难障碍，都有主爱保守覆盖。有主的爱同在，人生旅程一路轻快。平安喜乐的心敞开，因有主爱同在。主爱同在，主爱同在。
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圣经中的妇女与我》。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有的让我们惧怕。看一看这本书，是一种知识的增长，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我愿意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来信的时候，请您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那还有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好了，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